媒共同社11月28日报道，美国与日本预定于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外交及国防首长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俗称为2+2会谈。美国将由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方将由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席。上一次美日2+2会谈今年3月在东京举行，美日最初希望今年之内举行第二次的2+2会谈，但是日本因为12月临时国会召开以及2022年度预算案编列作业推迟到明年1月。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表示，选择在美国举行而且想要尽早举行都有特别的意涵。他说，
やっぱり日本でやると多分中国が近くにあるし、いろんな圧力も日本の政治家の中には結構。
选择在美国举行会谈是有特别考虑的。这将是岸田文雄新内阁上台以来的首次美日会谈。以目前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看来，会谈如果在日本举行，日本就必须谨慎顾及到中国必然的不满，甚至有军事上的反应，以及日本国内亲中派政治人物的抨击。所以美国当东道主，由美国向日本传达美国对中军事安全政策的方向，感觉上是由美国主导日本配合，这就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松本佐保认为美日双方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因为双方都有迫切的需要。他说，
2月にやっぱり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が一応予定されてます、あの冬のオリンピック、まあ、その前に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結構大事で、あのだから1月っていう。
美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想要与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有些时间上的区隔。日本政府在中国压迫人权的问题上对应态度相较暧昧，美国应该会对日本施压，试图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促使日本跟进美国和欧洲表态抵制。另一方面，日本也希望尽早举行，因为新的外务大臣林方正向来被视为亲中派，最近又因为是否出访中国惹来争议。岸田内阁希望尽快借由外长访美表示美日同盟的稳定性，以此安抚民心。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也同意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 NPO 于10月20日公布的第17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对日本持负面印象者从去年的 52.9% 上升到 66.1%， 一共增加了 13.2 个百分点，是睽违8年的恶化状况。日本国民的对中意识依然冷淡，并未改善，对中国抱持负面印象者超过90%。日中双方的国民对彼此的好感度都在急速下降。蔡习勋说，
安田政权的基础来自于日本国民，岸田首相必须考量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作为对中政策的一个基准。岸田他在这一次很短的时间就要去办一个2+2会谈，我认为啊，应该是会有关于林方正外务大臣他的一个对中，应该说亲中印象，希望去把他做一个灭火的一种动作。因为林方正外务大臣上任之后的话，他做了两次的这个灭火，可是日本国民或是说外界依然对于林方正这种亲中的一种角色会有一些疑虑。林方正外务大臣在11月18日13点35分起啊，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大约40分钟的一种电话会谈。他在11月21日播放的 BS 朝日电视台激论交火这一种节目里面，他说了，确实18日的一个日中会谈中，王毅外交部长有邀请他去访问中国，他表示了因为受到王毅的邀请将会进行安排。那这句话一出去之后的话，日本国内的反弹声浪就会开始起来了。
蔡习勋指出，岸田新内阁在10月10日正式上任，隔日林方正就辞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一职， 并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是为了避免在履行外务大臣职务的时候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没过几天，对于林芳正亲中的疑虑又因为他是否要访问中国的议题再度发酵了，引起日本国民与自民党保守派的不满。这就是日本急于举办二加二会谈以表示美日联合抗中路线不变的原因。根据共同社报道，预定明年1月举行的美日二加二会谈将就深化防卫合作达成共识，预计会再次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旨在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合作达成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日本是因为要在会谈前先完成年底面临的2022年度预算案编制，才将会谈延至1月举行。他说，
台湾有事含めて、まあそうですね、軍事安全保障がやっぱり話題の中心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包括台湾有事在内，军事安保将是这次二加二会谈的重点，所以在会谈之前要先完成军事预算案的编制工作。关于驻日美军的驻留经费负担，日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经费增额的要求，现在已经就此展开最终协调，将在年底确认包括驻留经费负担在内的2022年度预算案后再出席二加二会议签署特别协议。松本佐保指出，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日与台湾视频连线，表明日美同盟维护台海安全的意志。他认为日美同盟如何准备应对台海有事也将会是这次二加二会谈的重点。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也认为军事议题是本次二加二会谈的重点。他指出，日本应该会与美国讨论对于极超音速飞弹的担忧。蔡习勋说，
岸田他在前一阵子就是11月27日的时候，以自卫队最高长官的一种身份，在令和三年度自卫队纪念日观阅日的叙事上面，他就讲到担心北韩极超音速飞弹。但是北韩虽然他只是试射，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话，他在极超音速飞弹的话，他发展的非常的快，就是东风系列，他会变换，就是射上去之后，他会低度，就是高度没有很高，而且他会转弯。高度不高又会转弯的话，你在拦截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一个困难，甚至美国现阶段我们看起来它在发展的一个速度上面会比中国大陆来得更慢。因此中国大陆有极超音速飞弹的，对啊，又在发射这一种极超音速飞弹，可能会破解掉日本的飞弹防御系统。那既然你要破解飞弹防御系统，那日本他们现在讨论就敌基地攻击能力。
此外，蔡习勋认为宇宙防卫能力将是这次二加二会谈中的新议题。他说，
宇宙、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是日本安全保障的一个重点，在他们防卫白书或是各个演说上面的话，他们都会提倡这一个领域啊，防卫省强化宇宙领域的一种能力啦。当然安倍元首相在这一次在台湾的视讯演说里面，他也有讲到一个叫宇宙空间，扩充日本的战略空间。这个就是他们讲的一个叫做多次元防卫能力，多次元就等于一个力解这一个概念。所以宇宙你没有锁住，那你这些飞弹，你这一些飞机，你要飞到哪里去就没有办法飞了。
蔡习勋指出，日本航空自卫队2020年5月18日在东京府中基地成立宇宙作战队。防卫大臣岸信夫于2021年11月14日记者会上也表示，明年将于山口县防府北基地新编第二宇宙作战队。加上中国也逐渐晋升宇宙大国，所以宇宙空间的合作应该是本次会谈的重要议题。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表示，如同最近所有民主国家的国际会谈，联合盟友对抗中国必定是明年初美日二加二会谈的最大主题，尤其是如何突出美日同盟对抗中国的基轴。他说，
美国正在构筑中国包围网，美中两个一个竞争会有三个重点地方，东海、台海、南海，然后他们也会在ASEA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协上面做一个竞争。川普的时候他是美国一个人去对抗中国， 但是呢，到了拜登的时候，他就希望跟他的同盟国去应对中国。可是呢，日本在他的一个防卫白皮书，或是包含了岸田，包含了之前的安倍首相，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话：强化本身的防卫力，扩大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日本自己本身提倡自己的一个防卫力，甚至可能就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放进去宪法第九条。这样的话日本他在因应中国的一个抬头的话，他比较有一种伸缩性。
蔡习勋指出，美国一直要求日本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提高防卫预算。二加二会谈应该会将美日同盟配合其他国家提升对中防卫的议题放在印太战略的范围内讨论。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美国会借由二加二会谈提醒日本，根据前首相安倍在2016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所应扮演的角色，促使岸田政府明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并确定岸田文雄之前强调增强防卫力的决心。日本需要在二加二会谈前对此有所准备。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